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是何等的宝贵，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对我们重要。因为你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超越自己，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站在祷告上。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里面常常的寻求，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就在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我们再一次为着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我们感谢你，赞美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是传道书第三讲，我们先稍微来回顾一下我们传道书前面两讲两次的内容。传道书在第一章里面告诉听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在神以外，人自己一切的作为，如果是出于我们的自我，我们自己的血气和肉体的工作，最终呢将是一场空。人只有在神的里面去寻找生命和自我的意义。在第二章里面呢，传道者接下去说，人最好是吃喝，在劳碌当中享福，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在那里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神才是喜乐的真正来源。他通过人享受我们自己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每一个拥有，来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到喜乐。所以呢，幸福并不是我们不停地向前争取，而是能够享受现在的每一个瞬间，来享受神。这些道理其实啊，并不是非常容易明白和接受，我们需要仔细地去回味领受，让我们的心来真正地接受这些道理。当时以色列国呢是国富民强，传道者在向听众传讲这个话语的时候，当时的商业和交通都非常的发达，国中呢有很多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努力的去抓住各种的机会。情况跟我们今天其实很相似，所以有很多人当他们听到这里面第二章讲的人要在劳碌中享受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要多努力，要努力的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享受。但是传道者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好像用悠扬而又坚定的声音，好像在那边唱一首小曲，唱一首歌，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里的定期啊，是季节的意思 ，season， 英文 season 季节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事情都被规定了它的开始、它的发展和它的结束，啊，像一个季节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活动，也在按照起一定的时间，这就是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意思。接下去讲了这句话以后，传道者呢，他 他就用非常有韵律的格式，刚才我们大家都念了，非常有韵律的这个格式来讲述二十八诫律重要的事情。讲到什么呢？生，讲到死，栽种，拔除，杀戮，医治，拆毁，建造。所以这一开始这一组啊，这一组讲了四对的事件啊，生死栽种拔除啊，四对两事件。看起来呢，这些事件都是与我们的身体有关的。讲到人生命的两段啊，生和死。讲到人每天都要吃的食物，栽种和拔除。讲到人的健康，杀死和医治。又讲到人的居所，拆毁和建造。每一对呢，都是两个相对的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它的时间。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啊，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就像一个钟摆啊，像钟摆在一端另外一端不停的在摆动，好，一直在讲有时有时，好，在讲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好像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就好像一直催促的人一刻也不停的要往前面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接下来一组是两对与人的情感有关的事件，讲到哭，讲到笑，讲到哀痛，讲到跳舞啊，跳舞是高兴。所以这地方呢很奇怪啊，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情感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悲伤，什么时候高兴，都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原来这些事情啊都有它的定时。接下去讲的第三组里面呢一共有两对啊这样的事件，讲什么呢？讲的是抛掷、堆聚、怀抱、不怀抱啊。那么这里讲的是建造和拆毁的关系。神学家认为这里面讲的是描述社会活动啊，描述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活动的这个事件啊，讲的是建造拆毁的关系、包容和拒绝的关系。原来这些事情啊也有定时。最后又讲了这一组一共是六对啊，寻找、舍弃、保存、抛弃、撕裂、缝补、静默、讲话、爱和恨、战争和和平。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时候一直在寻寻觅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们的人的意志和努力。所以这最后一组与人讲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意志和努力相关的事情。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哈，我们就只能够放弃。你看我们在寻找，但是到了时候呢我们只能够扔掉。我们通常也很喜欢很注重保存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不对？有好东西我们都要保存起来，常常的拿出来看，但是到了时候呢也只能扔掉，并不能够永远的来拥有。撕裂衣服啊，在圣经里面讲的撕裂衣服呢是讲人很痛悔，缝补是讲得到安慰。所以当人痛悔很难过有他的时间，我们得到安慰的时候原来也是有他的时间。我们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这个地方讲的爱有时恨有时哈。林肯总统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当
当他看到，他当时在新奥尔良哈，新奥尔良的街市上看到黑奴被贩卖的那个场景，他心里面呢就非常的愤怒哈，愤怒之情就油然而生。他就决定有一天，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啊，一定要废止这种买卖。他要为此尽自己的努力。结果时间到了，他就带领这个美国废止了黑奴的这个制度。那么到此为止，传道者呢用了四组哈，记得吗？用了四组，一共几个事件还记得吗？28个事件，也相应了用了28次时间这个字啊，希伯来话时间啊 at 这个字他用了28次，47是28。那么七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完全啊，七代表是完全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在这里面虽然列举的是28个事件，但是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和事件，是人生的每一个方方面面，不仅仅是我们在这边在教堂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而是讲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都是在一个，这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他锁定的时候发生的。你能够理解吗？时间呢，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奇妙、最不可掌控的东西。如果有人能够掌控时间的话，就可以拥有一切。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能够超越时间哈，跑到时间的前面去，去知道哪一个股票升，哪一个股票跌哈，上个星期股票跌得一塌糊涂，那么就能够轻而易举，他不用做别的事情，只要知道哪个股票升跌，他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最富有的人，对不对？时间就可以帮他这个忙。他所列举的这个28个事件，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一对一对的两件事情。这个两件事情呢是什么？你们发现什么？相互抵消的哈。这两件事情相互抵消的，生下来你活得非常的快乐，但时间到了就要离开，就要死。栽种非常喜乐的把庄稼栽种下去，让它成长，时间到了你就把它拔出来，要准备下一季。征战非常的痛苦啊，战争很痛苦，但是食品的和平也会来到。所以这个事情都是相互抵消哈，在你可以想象，在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轴上面啊，时间不停的往前走，咔嚓咔嚓的时间不停的往前走，在这个不可逆转的时间轴上面，这些事情反复的在发生，一件事情发生，然后又给它关掉。发生以后又给它关掉销毁掉好。那么到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这正是传道者接下来他发出来的感叹。当他讲完这些事情以后，很自然的他就发出了这个感叹。他说人一生的劳碌，我们一直在忙忙碌碌，对不对？人一生的劳碌最终到底得到了什么呢？你可以在各个方面的劳碌，在公司是劳碌，在家里面是劳碌，在教会也可以劳碌，在哪里都可以劳碌。但是人一生的劳碌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自然界哈，四季变化很有规律的，一直在这样的运行，周而复始。但是我们人类哈很特别，我们有自由的思想，我们可以自由的想，我们有意志，我们有自己的行动， 这种我们里面人对自由的这种渴望，我们常常渴望自由，和周围我们看到这个周围哈不受人控制的周而复始的这个时间和规律之间，好像有个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使我们产生了困惑，让人觉得很无奈，是吗？当你经过人生几十年以后，你会觉得这种无奈吗？有很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到头来回去看你的人生，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在无奈当中无法做到。正是在这种无奈和困惑当中，人呢，就用宿命论来表达。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讲的是宿命论吗？是吗？好，我们看一下宿命论哈，它是什么呢？它认为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注定的，由上天预先安排好，是人无法改变。所以呢，人做再多的努力也没有用，最终的结局应该如何还是如何，你做跟不做没有关系的，没有用。人听天由命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传道者要说的？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前面念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传道书当中呢最难懂的经文，有很多段之一哈，也正是大家很多时候很困惑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他不是在讲宿命论的话，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你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啊，到这个答案并不复杂哈。宿命论其实是它基于一个原则，它这个原则呢是人与神对立的这个原则。你仔细去想哈，它的原则是神人与神对立的原则，是一种对抗型的。其实这并不奇怪，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对抗的。人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独立在神之外的，如果上帝决定一切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也不要做，也不能做。但是呢，传道者在这里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型，是互动型的。人在神的美好的计划当中可以劳作，可以来享受神。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哈，大家知道上个星期天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除了是梁牧师讲道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星期天哈。你如果不觉得的话，你大概被 left out 了哈。大多数美国人呢都是一个特殊的星期天，2月4号是 NFL 哈 Super Bowl 的日子啊，很多人答对了哈。也就是呢，美国这个职业美式足球联盟的这个决赛，这一天的收视率哈，电视的收视率在全年当中是最高的，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什么你知道？春晚。对了，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春晚，马上就来了，是吧？还有几天就来了，几乎人人都要看。结果呢，你如果关注的话，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看了哈，你如果关注的话，费城老鹰队出人意料的击败了很强的哈新英格兰的啊New England 爱国者，他们夺得了他们首座这个超级碗杯的冠军，第一次。那么老鹰队的这个候补四分卫队员 quarterback 啊，名字大概现在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哈，叫 Nick Foles， 做了很重大的贡献哈。老鹰队里面这个四分卫原来呢是谁呢？不是他，原来叫做Carson Wentz。那么他因为在两个多月以前呢，在比赛当中他的脚部受伤了，就只能够退出来，所以呢，尼克菲尔斯呢就作为替补队员就上场了。就上去了，那么这一个以后就要代替他嘛哈，所以这个突发的事件哈，这个变故呢，很多人都认为老鹰队完蛋了， 费城啊，这个费城这个队呢，连这个球季这个球季哈、啊、都完成不了，整个 regular season 他都不能完成达到他的目的，他就要退出来了。啊，却没有想到 Nick Foles 这个人呢、啊，他不仅率领老鹰队一直往前打，最后闯入了决赛。Off season 哈，然后进入 Super Bowl， 闯入了决赛，最后呢，在整个赛季当中，以最出色的四分卫的姿态，整个赛所有他是最出色的，原来是个候补队员，只能坐在后面的，率领老鹰队首次得到了他们的这个超级杯的这个奖牌奖杯哈。你知道上一次他们得冠军不是超级杯哈，全国的冠军是在1960年的时候。这个队啊，1960年的时候是在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大赛当中他们得到的。那么老鹰队讲起来呢，他有好多名球员哈、啊，他是基督徒，啊，在过去的不久的时间，不长的时间呢，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他们在比赛以后，人生沸腾，他非常非常的兴奋哈、啊、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们热切的祷告，将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球队53名成员一起高声的背诵主导文，他们的这个情景令人非常的震撼。 Nick Foles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经常带领小组查经，带领他们球队的哈，或者外面的小组查经，在获胜以后，他也你看把荣耀归给神，他这个 gesture， 荣耀是上帝拍下来了。在比赛前他就宣布，等他退役不久退役以后呢，就要学神学成为牧师。在赛后的发表这个发布会上面，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好，他这么说，他说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活在这个时刻，庆祝这个时刻，我很感恩。我们都已经等了很久了，啊，我们他包括他说到他的球迷、教练、球队，啊，费城的市民等等，都等了很长的时间。作为老鹰队的一个部分，他说作为拼图哈，整个 puzzle， 他看到自己是整个 puzzle 的其中一个 piece， 啊，一块，我很感恩。我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我现在毫不担心，我只要好好的活在现在。这是他在发布会上讲。Nick Foles 他经过很艰苦的努力，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哈、啊，成为冠军队的主力，也获得了超级杯最佳球员奖。他这次是他的最佳整个球员，最佳球员奖是他得到的。其实呢，他本来2年以前就要退役。那么整个队哈、啊、也经过了非常长期的等待，努力的奋斗，终于在58年以后哈、啊，想想看，58年以后，获得了全美的冠军，你能等那么久吗？在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神的恩典当中，人的积极努力，那个汗水，那个痛苦，那个努力，是你我难以想象的。讲到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还有另外一名橄榄球球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谁 ？Tim Tebow 啊，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战绩哈。在2009年的时候，他带领佛罗里达州鳄鱼队啊夺冠的那场比赛当中。你知道他们在下面都是有那个黑色的，对吗？好，那个一条线，他在他下面写的是经文，啊，约翰福音，啊 ，John 3:16，啊，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核心的，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背，什么？神爱世人啊！三年以后，约翰福音3:16，2012年1月8号，他要带领丹佛的 Denver 野马队跟 Pittsburgh 哈匹兹堡的钢人队哈进行季后赛，他们在这个 个常规赛，那个常规这个赛以后表现非常好，参加季后赛。最后呢，在那这个场比赛他也使用了同样的经文。这一场比赛出现了很多令人难以思议的事情。这场比赛丹佛队呢，整个一个比赛啊，他们是怎么进入的？是丹佛队输了三场球赛，平均分16分进去的。在这场比赛中 ，Tim Tebow 他带球跑，你知道吗？带球跑跑了316码，316yards，平均传球码数是31.6码，平均单次冲球码数是3.16码。掌球掌握控球权的时间是31分6秒，当晚比赛的最高收视率是31.6，相当高，31.6。在这个比赛期间，有9000万人上网 search what is John 3:16， can you believe it？ 9000万人上网去搜什么是约翰福音3:16。当晚成为整个所有谷歌搜寻平台的第一搜寻，很准的，都是3:16、3:16，很准，令人难以思议啊！在这场比赛的，所以这场比赛在橄榄球史上叫做3:16赛，你看知道了我们的3:16，约翰福音3:16，神是何等的奇妙，觉得吗，弟兄姊妹们？神是何等的奇妙，在人一切努力的背后，他掌管的时间，掌管的秩序，甚至掌管的细节，在一切的过程当中，人不能觉察，却在事后你能够看到结果。因为这件事情本身非常奇妙，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就如传道者说的一样，我们在人生很多看似平凡的每一件事情当中，神都在掌管他的时间，只是我们并不觉察。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到整本圣经，神掌管时间这个概念一直是非常清晰的，不仅仅是传道书里面讲，神对整个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美好的计划，这是他在恩典当中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时间是逐步展开的，从一直很长的时间，数千年，他准备他的爱子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度过短短的人生，渐渐走向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救赎自己，到我们被救赎，等候他的再来，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被置于这个大的计划底下。你我今天在这个大计划底下，我们的后面是2000年以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救赎我们，我们的前面是主耶稣要再来，我们就置于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计划正在慢慢慢慢的被展开。凡事都有定时，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啊看不到，是吗？很多人看不到，我们只注重关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琐事当中。那么下面我很快，我们用圣经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宏伟的计划，这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计划。加拉太书4:6里面讲，及至时候满足，时间到了，有没有时间？时间到了，及至时候满足，神怎么样？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谁？我们赎出来，叫我们怎么样得爱子的名分。我们在神这么美好的计划里面，我们有爱子的名分。马可福音说，约翰下监以后，约翰是开路先锋，他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什么？日子满了，时间到了没有？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时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悔改，来相信福音。在神的计划底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这是在我们每一天里面都要做的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白，悔改并不是我们例行公事，每一天啊，好像在祷告的时候啊，悔改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留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你要留在神的计划里面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与情欲、血肉相争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约翰福音7:30说：“啊，他们要这些法利赛人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时候，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什么？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人要做的做不到。”约翰福音接下去13:1说：“逾越节到了，耶稣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什么时间？”还要上十字架，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浑浑沌沌，不知道神的计划，我们只关注自己，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活在自己的情欲肉体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锁定的日子，在神的计划里面，时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向前推移，时间到了，他按照锁定的日子怎么样，就为我们罪人死了。主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他时时刻刻都尽自己的所能来侍奉神，但是他不是靠着自己，而是不断地寻求神的时间。还意识到神的时间到了吗？神的时间到了吗？完全的在神的旨意里面行，但是我们的侍奉常常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想法。虽然我们以为在侍奉神，但最后的果效可能像传道者说的是零果效，零 zero。 我们都需要谨慎，我们都需要谨慎。好，现在我们回到传道书里面来。当传道者说凡事都有定时，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人的努力和神的计划之间的关系。传道者接下来讲神给人3样东西，你们想不想知道？神给人3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劳苦，哇，你很期待的想要知道什么呢？劳苦，你大概气得转头就要走了，先不要走，这是神给人的。人的本性都是避苦趋乐的，是吗？是不是？本性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受到困难和劳苦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抱怨和逃避。但是传道者说神要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要得到益处。是什么益处呢？你们知道什么益处？精炼在这个地方哈，OK， 精炼在这个地方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谦顺，把你弯压下来。劳苦很重哈，它有它的好处，因为我们都是直挺挺的，我们人都是直挺挺。那神给我们劳苦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弯下来，叫人学习顺服神。神给人的第二样礼物是在我们心里面有永生的这样的意念。只要吃喝啊，吃饱喝足，我们看到只要吃饱喝足，有安舒的这个环境，动物怎么样？动物就安心而无所求。但是人呢不一样了，人很快就进入一个新的搜寻，你发现了吗？我什么都满足了，我开始搜寻新的东西，跟动物完全相反。这一点是进化论无法解释，很多很多东西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就从这一点上它无法解释。圣奥古斯丁有一句格言，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他说上帝，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无法得到安息，直到安息在你的里面。”是这样吗？后来这个地方说， 其实就是在寻找那个永生。人类拥有的智慧越多，就越看到知识的深度、广度和无穷性，而神是无限的，对不对？我们根本不能完全明白神。所以呢，我们平时常常做错一件事情，我们拼命要用我们的脑子去要了解神、明白神，做不到，因为神是无穷的，是无限的。所以人只能够怎么样，在信心里面来寻求他，就一个方法，就是信心，在信心里面来寻求他，来遇见他。神给人的第三样是吃喝劳碌中的享福，这里面讲也讲到行善这个字哈，行善，行善呢就涵括了生命的享受，不一定说啊我做一件好事为别人牺牲自己哈，没有，不一定讲的那么狭隘哈。行善讲的是他我们享受生命啊，主动的来追求美好的和快乐的生命，包括帮助别人是其中之一个，并且付诸实施，这个叫做行善。我们享受我们自己的每一天吗？请问我有时根本不享受，对不对？但是我们想着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人在一切美好的事物当中要享受神，享受神所赐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仅仅的去不停的追求我们自己心里面想要去追求。我们看到传道者在第三章啊，讲这第三章一开始说到万事都有定时，人做再多的努力也是在神所限定的计划和范围当中。人怎么样，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听到你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人所要做的就是顺应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面去做，顺应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面去做，才是有果效的人生。接着他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三样东西，他怎么讲了？劳苦、永生的意念和每日吃喝劳碌当中来享受它，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好，现在都听到了这些，对不对？为了什么？接下来传道者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答案，这是整本传道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神所做的一切，人都不能去增加，也不能减少，也不能被人改变，神的目的是要人对神存敬畏的心，而且很多的事情神让他们重复的发生，以前先前有的将来也再有，重复的发生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让你觉得烦，而是让我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要存这样一颗敬畏的心。这里讲的敬畏哈，不要搞错了，并不是讲惊恐怕的要死啊，不是讲一个惊恐，而是讲遵从啊，遵从看神伟大，遵从他，把他当做他应该当做那么大的神来荣耀他。神本身呢是大而可畏的，人不敬畏他，就不是活在真实的里面。事实是什么呢？事实上神是大而可畏，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他的话，我们就根本是活在虚晃里面，本来很大的你根本没有看到，就像一座山大的不得了，就没有山，拼命往前面冲，那只能坐在里面，一样的道理。所以没有敬畏神的心，人就会发现自己怎么样，是空虚的、不满的、没有安息的。神学家哈，叫辛尼格雷斯，他说过，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敬畏神的时代，你知道吗？他说，非常不敬畏神，不仅是在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没有真正敬畏神的心。那么，现在问个问题，我说好，我知道了，要敬畏神，人怎么才能够敬畏神？听了那么多传道者讲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够敬畏神呢？我想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在神的大计划里面，我们的方方面面不是我只是在教会里的侍奉，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学会 第三，我们当我们面对劳苦和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去抱怨，我们更多的明白神是让我们受精炼，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人。神通过劳苦让我们受精炼，让我们以离开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状态。第四，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在神的大计划当中，什么是中心？人是中心吗？不是的，在神的整个大计划里面，耶稣基督是中心，是神旨意的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常常的进到耶稣的里面来依靠他，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寻找到意义。你说人生好像千变万化的这样万花筒，有些事情呢不请自来，并非我们能够控制，如生死战争；有些事情呢我们好像能够选择。在很多年以前，有一首老歌叫做《光阴的故事》，也叫我唱的。一开始他唱到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很美，四季的变换。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段歌词，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一切都在身后。当我们走过青春，走过中年，很多人还在慢慢的过程当中，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背后，笑声、欢笑、梦想，哪怕是最初初次回忆的这个青春，全部都在我们的后面。在这样的人生当中，当我们生命当中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人生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那多愁善感的叹息，就让他最后这一句话，多愁善感的叹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不断的惆怅，不断的感叹人生。然而传道者告诉我们，当我们注视人生的时候，仿佛在看凝视一张大的置景画，大的置景画用许多混杂的对比鲜明的色彩，这个线条精美的交织在一起，编织在一起的，每一条线都恰到好处的在它的位置上面。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有这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文，我们大家平时注意一点。他说：“神啊，他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预先定准了他们这我们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你今天住在 Carry， 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时间，神定准疆界，神定准，目的是什么？不要搞错了，不是叫你有一天在光阴的故事里面来惆怅。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寻求神，要叫我们寻求神。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揣摩而得。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揣摩而得，因为其实它离我们个人并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相信它，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让他做你生命的救主，他离你并不远，进入他。